弟兄姊妹早安。前些日子啊，有一本书叫《巨婴国》，就是说啊，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的婴儿的国度，就是很多成人啊，他的心理也常常是不成熟的，就像一个婴孩一样。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作者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心理的现象，就是被宠坏了，一直呢不能够承担责任，也不能够成长，也常常呢有一种类似于原始人那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生活在一个虚拟的、虚幻的、别人都是欠着他的世界之中。我对这本书这样的一些观点很感兴趣哈，但是呢，我对他运用心理学这样的一个思路分析的方式并不认同。我倒觉得，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更深刻的灵性的根源，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列王记上》最后两章，21章、22章里边啊。讲到这个以色列国王亚哈的故事，我就觉得亚哈呀，就是一个类似于就像巨婴一样的人物，他特别有那个小孩的气那样的特点。你看啊，他在前边啊，一见到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就在那边赌气，说你动不动就给我带来麻烦，然后你看我的骡子都没有草吃。你说一个国王他这个说的这话，这个确实让人这苦笑不得啊。那个见到大先知，他不是问这种属灵的事儿，也不是问国家命运的事儿，这个他就问这个麻烦，然后就在关心他的骡子有没有草吃。然后呢，到了21章，我们也看见圣经的描述啊，非常的有戏剧性，也非常的细节化。然后这个亚哈呢，就看见在靠近他的王宫啊，有那个拿伯的一个葡萄园，他呢就对拿伯说，说呀，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呢是靠近我的王宫，我呢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的话，我就按着价值给你。你看这个国王，他天天琢磨人家的这个葡萄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园靠近他的王宫，他自己就想能够去种上菜，自己在这里做做农夫，然后呢平时在菜园里边散散步，然后呢也平时搞一点这个有机蔬菜吃吃，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有机蔬菜这样的观念哈，然后这个自己又能耕作，又能体验当农夫的这种乐趣，又能够搞点菜吃吃，然后呢每天黄昏也来散散步。他在越想越觉得，诶，这一块地就仿佛真的成了他的啊，然后他就仿佛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的那种感受。结果呢他就跟拿伯讲，但是人家拿伯他根据利未记很明确的拒绝了，就说这不是只是钱的问题啊，因为这是我们祖上的产业，是耶和华分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地给卖了。所以他特别提到我敬畏耶和华。你看，这就是一种属灵跟属世的截然不同的眼光。在亚哈的眼中，不过就是一块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地而已。但是在人家拿伯的眼中，这是关乎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是不是来尊重神的律法的事情。 结果呢，这个亚哈因为拿伯不把这个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他，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然后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你看他真的心理上就特别的不成熟，也特别的会赌气，这一赌气就不吃饭了，他的世界就崩溃了。很多时候我们成人的世界啊，也容不下一个针尖小的事情。有的人一回到家看见这个鞋没有摆好，哇，整个世界就崩溃了。看见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完了没拿出来，也受不了了。或者是这个跟公司同事的关系啊没有处好，然后整个世界就崩溃了。或者是这个啊别人借了他200块钱忘了还，也过不去了。或者是啊自己的手机掉了，整个天也塌了。就很多时候一件事儿就关乎整个世界，因为这件事儿呢在亚哈的世界中就无限放大，所以他就觉得过不去了，就不值得活了，也不值得吃饭了，整个世界又崩溃了，所有的事儿都不做了，不要说是理朝政了，连饭都不吃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类似于像他妈妈一样的，他的妻子就来了，就来哄他，说你咋了？为什么这么忧闷啊？为什么不吃饭啊？结果他就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告诉他的妻子。而这个耶洗别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干政啊，确确实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而在这里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会特别的宠出一个婴儿来，你也特别的会让我们看见这种可怕的属世的影响力怎么样来颠覆整个属灵王国。结果呢，这个耶洗别可是阴狠歹毒，以宗教的名义把拿伯给打死了。啊，我们就一再的看见在一个堂堂的属神的国度里边，有着如此惊人的魔鬼的黑暗的权势，以至于到最后啊，这个以利亚受耶和华的差派见到亚哈的时候，就不客气的说，你是把自己卖给了魔鬼，你因为这一块地就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了魔鬼，然后因此上帝必然要审判你，凡你家的男丁都会从以色列中被剪除。然后对耶洗别也说，狗要吃你的肉，鸟要吃你的尸首。所以圣经也说，从来没有像亚哈如此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所以这样的一种非常可怕的光景，就让我们看见在以色列愈演愈烈，于是他的结局也就到了。他不是说这个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是说上帝会来介入和干预，也不是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人间正道是神的公义，因为神必主宰这样的事情。结果到了22章，我们就看见这个谎言的灵进入到那些亚哈王的先知的口中，让他们来公然的撒谎。当然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上帝绝不试探人， 也绝不是犯罪的起因。上帝是要考验一个人，那因此他许可或者是发动一个事情，是为了考验人是不是真的忠实于他。他的动机是为了使人受试炼之后比如精进，因为人性是在受考验中来成长。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当他来做事的时候，他是要毁灭一个人，哪怕他毁灭人这样的举动也仍然是在神的手中，作为神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神任凭人刚硬，接受魔鬼的这种愚弄和玩弄。但本质上呢，魔鬼也不可能强迫你犯罪，最终呢也还是你自己卖了自己。所以在21章已经给亚哈有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交代。结果呢，到最后亚哈自以为聪明，他也相信先知讲的有可能是对的，所以他就很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换上士兵的这个盔甲和衣袍。结果没想到一个士兵随便开弓，恰巧就射中了他，他的血流在战车上，最后狗来舔他的血，正应验了耶和华借着先知以利亚对他所讲的话，对他的严厉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亚哈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属世的人，很多时候他只盯着眼前的这一件事，他把他的这一件事，这一个世界给无限放大，而把神给推远了，神就无限缩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之所以不能来承担责任，不能行出公义，不能够来克制自己，是因为很多时候在他的天地中啊，他把神给缩小了，把属世给放大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像这个茱莉亚，就是在英国的一位女士，她这个是14世纪的哈一个人，她呢这个特别有一首诗来提到说，这个世界就像一粒小小的松子，在耶稣基督充满钉痕的手掌之中，因此你把世界看得越来越缩小，缩小到在耶稣基督充满钉痕的手掌中拖着，于是这个属世的背后就有了属灵的托住。所以我们千万要以信心之眼啊，穿透世俗的罗网来看见神的掌管，而不要被偶像和世俗的压力给塞住了我们的心，最终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从而就活在一种可怕的婴孩般的假象的罗网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以我们的干瘪来不断的见证你的丰盛，以我们的这种任性执拗来不断的见证我们需要你稳定的托住这个世界。天父啊，好在这个世界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掌管，而不是交由我们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脾气与性情。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着想到你的托住与同在，就不再活在一个任性的婴孩的心态之中，乃是真正的起来尽人力听神明。 主啊，求你引导恩待我们这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